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啊！什么时候我们奉着你爱子耶稣的名祷告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垂听、来引导啊，来做塑造的工作啊！你是陶匠，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啊！求你来打碎我们，除去心中一切的偶像，除去一切的刚硬、抵挡、不顺服啊！把那颗谦卑的心塑造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这是怀着对你的敬畏，来天天来跟随你啊，何等宝贵啊！我们能够与你这位天地的主宰，世界的创造者啊，有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啊，借着仰望，借着敬拜啊，我们可以支取你的性情，与你的性情有份。感谢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身上做那洁净和改变的工作啊，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啊，就让你的圣灵，让你的话语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啊。感谢主，我们不是孤单的，圣灵在帮助我们祷告啊。主耶稣，你也在父神的右边，在替我们祷告啊。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单纯的信心来仰望，来投靠啊。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掌王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早晨起来，一起来寻求神的话。今天读到诗篇76篇，76篇呢有一个蛮清楚的一个主题啊，就是骄傲与谦卑啊这样一个主题。那这里面有提到那些所谓心中勇敢的人呢，那些的英雄啊，那些的王子啊，那他们是骄傲的人的代表啊，那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呢，神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啊，所以在我们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谦卑的人呢？好，我们先来读，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诗篇76篇，如何做一个谦卑的人呢？那第一点，我们看到就是谦卑的人是认识神的人。第一节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神特别拣选了地上一个民族，就是犹大人这个民族，以色列人。那借着向他们的启示，把他自己表现出来哈，借着在他们当中设立会幕、设立圣殿，让人知道哈，这里有一个神所居住，启示人的地方哈，人可以亲近他的地方，所以认识神是很重要哈。当人觉得自己科技很发达了啊，什么都能干做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但是当人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啊，看到人的神的那个丰富，看到神的智慧，就觉得人这些所做的事情真算不得什么啊，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如果人不认识上帝的十字架的救赎，不了解说神为爱我们的缘故，可以舍去自己的独生儿子，把自己最宝贵的舍掉了。那有些人做一点好事啊，行一点的善事，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就成了大善人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爱心呢。那这些人之所以骄傲呢，都是因为不认识神的缘故。第二个呢，我们看，谦卑的人呢，是认识神名的人哈。第一节的后半部，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哈。昨天其实读75篇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一直在琢磨哈。就是75篇的第一节，他说：“神呐，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这种说法蛮，我们人一般讲不出来的啊，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说神，你与我们相近啊，他却说神的名，因为你的名相近啊，与我们相近，我们靠近你的名。更加了解你的名啊，更加认识的你的名，然后说述说你奇妙的作为哈。这个神的名， 代表神自己啊，今天也是。事实上，很多人都提神，提神的人，他不一定认识真神的名字。就像世界上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人，但每个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说信神的人不一定是信真神的，满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神啊都有，所以要小心哈。我们所信的不光是神，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个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在他腹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真神，因为他的名字是独特的。所以谦卑的人呢，认识是通过认识他的名字，他独特的名字，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他是再来的君王。那这些的名字，把这个神的独特性就表达出来了。第三个哈，认识神，谦卑的人呢，是通过神所定规的方式来认识神的哈。你看第二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这是很独特的方式，不是人想出来的办法。神选择了这个用设立帐幕的方式哈，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在旷野，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当中有一个帐幕。帐幕支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这是很独特的。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是他的拣选，这是他的主权。然后呢，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啊，设立这个圣殿，这是神定规的方式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说，我觉得神是这样的，我认为神应该这样，这些都不对的啊。今天我们有一本宝贵的圣经。圣经另外一个名字叫新旧约全书，人讲说这是神与人约会的地方，是神约定的，你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真神，才能认识他，才能认识他的名，你不能跑到圣经之外去找神，因为这是神与人的约定，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的方式，所以这些都非常的宝贵，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名，按照神所定规的啊启示的方式，通过圣经，通过主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真神，这才能真正使我们谦卑下来哈。紧接着第三节他就讲到，谦卑的人哈蒙神的保守，因为他说他在那里，在哪里啊？前面提到撒冷，提到锡安，在那里，在神所居所所在的地方呢，在那里怎么样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这指谁的兵器呢？不是以色列人的兵器，是那些来攻打以色列人的兵器。神在那里，哪怕以色列人很软弱，军队兵器并不先进，但是神在那里呢，他可以打败仇敌，保护，谦卑投靠他的人，这个到第八节第九节也提到，他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所以这个诗篇呢，这个诗人要表达的就是神是可畏的，这是在第七节，唯独你是可畏的。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智慧，就得到神的保守，得到这个上帝的同在的这个所带来的一切的福气。非常宝贵的一首诗。那从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些骄傲的人的结局是什么。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我是 Audrey， 能不能麻烦解释一下第十节那个愤怒跟愚怒是什么分别？
好，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是指神哈。有的时候呢，神会使用这个兴起一些的民族，来管教，来惩治神的百姓，比如说哈巴谷时代的这个加利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神兴起巴比伦这个帝国呢，是用来这个管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当时这个哈巴谷先知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巴比伦人会来打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所以这是前面这半句的意思哈，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啊，借着外族的这个管教哈，来成全神的旨意哈。那后半句说人的愚怒，这个管教，神使用外族管教以色列人是有一个限度的，但常常是这些其他的民族兴起以后呢，他们的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残害啊、毁坏啊，超过了那个限度啊。所以他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啊。那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配合着去看哈、啊、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第25章，这里提到神使用亚门人管教以色列人啊，但这些亚门人所做的呢太过分了。所以你看这个以西结书25章的第6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做掳物，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民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跟诗篇的76篇这个骄傲谦卑的主题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外族被兴起呢，实际上是神手中的一个好像一根鞭子或者是一根棒子来管教他的儿女的。但这个鞭子和棒子呢，骄傲的不得了，以为他好像这个就可以称王了，就可以主宰一切了，他可以随意的带以色列人了。那这个是遭到神反手啊，反手对这些民族的惩治哈，你再对照这个撒加利亚书的1章第15节，我甚恼怒呢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这是这个诗篇76篇第10节所讲的，人的愤怒和人的愚怒啊。
谢谢牧师。
好，感谢主。
牧师，我有问题啊，在11节他讲到这个啊，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这个以前看我就是不懂，现在还是就是我们跟一般信就是其他宗教的那种有什么不同？就是说还愿那是怎么还呢？这个我不是很懂，就比如说一般在人家去拜拜啊什么的，拜完以后许愿，然后可能就那个愿望实现了，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我要高中什么考什么，然后考上了去还愿，还愿可能他们就是买了一堆东西啊，然后又回去拜拜或干什么，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我们
许愿还愿，你可不可以想到圣经里有哪些例子？你还记得那个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当初是不能生育的嘛？那她为这件事情很痛苦哈、啊，这个另外一个太太就常常这个激怒她哈、啊。那她这个时候就来到会幕，向神去祷告，对不对？那向神去求啊，求神赐给她孩子。那同时她向神有许愿。如果神赐给他这个孩子，他应该如何哈？所以后来当撒母耳出生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撒母耳奉献给神，把他送到圣殿，一生来服侍神。那神也很赐福这个哈拿哈，让他后来有其他的儿女。那这是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人向神的祷告啊，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之后呢，我们不要忘记神啊，不要忘记去感谢神。那这个在神的面前的许愿啊，以及还愿，跟这个拜拜里面哈、啊，像其他的神在庙里啊什么啊这些的许愿还愿有什么不同呢？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对象不同。
对象不同。对了。
神不同。
圣经讲说，不要把荣耀归给其他的假神。我们能够有儿女，我们能够在哪些事情上有所成就哈、啊？这些。跟偶像没有关系的，尤其是生命，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不要拜错对象啊，不要还愿还错对象啊，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哈、啊， 所以我们认定神。再有就是拜拜当中，这些往往他求的东西不一定是、这个好的、他只是自己认为是好的，而且是一种交换、我今天给你、奉上这个香火钱、你怎么保佑我发财，那这发财啊什么这些，对这个求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那神不是这样回应我们的、神是把最好的给我们，神是把那个甚至是我们没求的，比如像所罗门、在神的面前求智慧，那神的赐福这个回应远远超过他所求的。那所罗门呢、要知道、在这位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献上敬拜、而且一生认准这位神来跟随他、那这个呢也是跟这个骄傲与谦卑的这个主题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定我们一切的好处从神而来、要记得去常常的感谢他、常常感谢神的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人的一个表现。
谢谢牧师。
好，感谢主。
这一章圣经呢，我是月华，谢谢牧师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开阔了我很多、原来的想法。我原来没有把这个谦卑人放在最主要的地位上，我就是觉得这一章圣经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所以老在那儿去纠缠，结果使我对这一章圣经没有很好的认识。我觉得今天早晨牧师的分析使我真是感到非常的感恩，能够这样子来看和认识。我是觉得神他要管理他要惩治的对象是哪些人呢？有些时候超乎我们、人的意念。第五节，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我们好像觉得勇敢的人呢我们就要支持他，但是呢这里是说的心里骄傲完全以自己为主，而他就是好像非常的勇敢，要在人中间去当英雄，就像过去的宁禄这一类的人都要被神抢夺，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那就是说在人间的英雄我们就要掂量掂量，如果他是以自我为主的英雄，那是他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不是属于神的。我觉得这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不要随从世界上的一些看法影响了我们属神的人的认识。第六节也是值得想，很好的想的，雅各的神呢、你的驰辙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我就在那想，这个坐车的骑马的又怎么了、好像我们都在坐车骑马嘛。其实这一节圣经你真正去想的话，我觉得这是诗人想起了当年法老这个他们坐着车骑着马来追杀他的选民，这个也是从敌对以色列选民的这个角度上，他们要追杀他们，所以呢神一尺折他们都沉睡了，都沉在红海里面。你这样子去一理解的话呢，你就豁然开朗了。再一个呢就是十二节，你要挫着王子的骄气，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那地上的君王总是有的，地上的王子总是有的，好像这些都是坏人吗？主要我们要这样子去认识，以色列也有君王也有王子，但是呢这个 君王和王子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任何时候君王和王子如果他们太骄傲，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前上面，神都要管教的。所以这样子一想，哎，我觉得这一章圣经我就能够真正很好的体会到我们的神要我们学做一个真正敬畏神以神为神的一个人。如果任何人脱离了这一点，以自我为主，耀武扬威的话，都要得到神的管教和处置。所以我从这儿看以后呢，我心里就亮堂了。谢谢。
好，谢谢同姊妹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一章里面那个第七节是蛮重要的一个中心哈，那好多的讲述呢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他说唯独你是可畏的，他不仅说神是可畏的，而且说唯独神是可畏的。他这里讲到那些的勇士啊，那些车兵啊，车和马，那些都是战争里面所用的征战的这个武器啊。讲到王子的骄傲，讲到地上的君王，那都是在做一个比较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法老王啊，法老王他觉得他自己不可一世啊，他觉得他可以奴役哈、啊、神的百姓，拒绝听神的话。那最后的结局哈、啊，真的是这些车兵啊、马匹啊都被淹死在红海里啊。当他们骄傲，觉得自己掌管一切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要遭灾的时候啊，是因为第七节说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那想想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王，当他觉得说哎呀，这你看我的国多荣耀啊，这个我多有成就，哎，他这个念头一出来，神就把他降卑啊，七年的时间还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旷野啊，使他降卑，直到他认识到哈、啊，这他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比较起上帝的荣耀，他不算什么。当他开始开口称谢的神的时候呢，他才被重新挽回哈、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为了讲证明这一点哈、啊，唯独上帝是可畏的。当人认识到这一点，不以人的成就、人的地位、人的财富来夸耀的时候，这是谦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感谢牧师跟那个童姊妹的分享。我们人常常就是把这个君王或这些勇士哈，都把他们放在一个 pedestal， 甚至有时候把他们神化了。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世上，我们就是认为这个哪有还有比这个一国之君什么的更伟大的。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有讲的骄者必败，那这种看这个勇士跟这个君王这种心态，我们现在就是要认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以任何他们的那个 accomplishment 来骄傲。那这个在这个之上，王上还有王，我们的神才是掌管着所有一切的，这个是我们最主要认清楚的一点。谢谢。
再有呢，我们自己也注意哈，其实对付骄傲的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的哈，不光是那些王子，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哈，其实这个骄傲是每一个犯罪的人之后都会犯的一种罪。有的人表现明显一点，可能有的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一点，但是呢可以说是一生之久哈，我们都在对付这种罪。那这也是比较根源的一种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的一种罪啊，引来骄傲，不认识神啊，不按照神的方式去认识神啊，变成自我为中心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骄傲，有的时候就变成自卑啊，那实际上都是同样的问题，是不认识神啊，是以自我为中心， 骄傲也是天使哈，美丽的天使堕落成魔鬼的原因。所以这个诗篇不光是讲给君王和王子的哈，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我们当如何不断的哈，在一生跟随神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去学习啊，谦卑自己。
大家早，我是 Alice。在读这篇的时候呢，尤其是读到那个第五节。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读在这边我就想到那个故事，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呢亚述王西拿基利他来攻打犹大，在那个时候呢那是在我们历代志下32章，我们前阵子也读过。那个时候啊，当亚述大军在围城的时候，西西家王他告诉以色列的众民说，因为与我们叫众民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那么这些敌人是靠车靠马，但是呢他们是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记得在西西家王跟以色列的百姓这样鼓励他们的时候，那个西拿基利啊，他是在那个当时他如何在谤读耶和华他在侮辱耶和华神。他说到说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当他在这边很自高很骄傲，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君王，他在这边谤读耶和华神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发生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读历代志下32章的时候非常觉得哇 amazing。 因为他那亚述大军当然西西家王他找了那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跟他一起在呼求耶和华。那么所以当天的那个晚上，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还有将帅竟都灭绝了。那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以色列众民起来的时候，看到是遍地的尸首。这个让我想到这个第五节，真的是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当这些骄傲的君王这边讲到骄傲跟谦卑，我觉得这就是让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这个故事很显明，就在我的脑海中。我想以色列人经历神这个作为的时候，真的是从他们心里就来诉说这件事情真的那些人睡了长觉，措手不及，他们就都沉睡了，他们的马车马兵完全都沉睡了，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展现的是那个骄傲，就代表是一个不敬畏神那个谦卑谦卑其实我觉得还不是说我们一般人觉得一个很谦卑的人，这个谦卑真的是就是那个敬畏神的，那个谦卑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所以就更能够了解诗人所写的说12节，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在这件事情上，亚述王西拿基利跟西西家这个故事里头，就完全可以了解诗人是怎么来写这件事情的。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那你再想到两天前我们读到的当诗人一直在问神说仇敌在辱骂你的名仇敌在辱骂你的名请你兴起为自己来辩护为自己来伸冤那种的境况回到诗篇76篇就有答案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辱骂神明的人最终都会受到这个审判最后都会被降为卑昨天有提到说要喝那个有沫的有渣滓的酒这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好的，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每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这样让我们对这个诗篇有更好的了解那感谢主，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个调酒师给我们解释这个酒为什么会起沫那个沫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非常的好他就讲说他在调酒的时候呢，他要不断的那个摇晃这个酒那酒就会上面就会出沫，他要一层一层的把那个沫除掉这个很形象的一个 picture 这个最后剩下的是清的酒。那这个跟当初这个以色列人酿酒的过程也有类似的地方，当时他们没有那么好的过滤的这个方法所以他们是用沉淀 让那个酒里面的渣滓哈，时间久了就沉到底上，然后他们再慢慢的把上面的清酒倒出来哈。这都是讲到这个用这个 picture 来讲到神最终的审判。那些顽梗的骄傲的人哈，不顺从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呢，就像那个渣滓一样最后会被丢掉的，剩下的是上面那个清的好的那个酒，是神所拣选的民的一种的象征感谢主我们真是这样越多的分享真是我们就越清楚明白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鼓励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有更精彩的分享和交通的时间。